主了，不是，不是要讲腓立书，我们还在约书亚记上。讲到标杆的时候，我最近我大概已经有两个月没有量体重。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每次我看到另外一个群组里面，上面就有一个公告，朱国良从某哪一个月哪一天开始要减重，那体重多少？那昨天我很勇敢的去量了以后，发觉果然不出我所料，体重没有增加，感谢主，但也没有降太多。那这可以成为我明年的目标。我想在各行各业的里面，其实在教会最近我们也完成了教会在今年我们整个服事绩效的考核，在各行各业里面依旧我相信都有这样考核，但有一个行业不太一样，服务业。因为在年底的里面，它还好什么，刚过去的双十一，再过来是感恩节、圣诞节，还有年终大拍卖，他们还要准备要什么，希望他们的业绩可以再成长，可以再翻倍。那我不知道你觉得在约书亚记的里面，什么是他们的目标，什么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走的一个目标。我们先来读这段圣经，在约书亚记17章4到18节，我们一同来念，请。
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人，
你为什么仅将一揪一地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三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之地，在林中砍伐树木。
约瑟的子孙说，那三地容不下我们，
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正室，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战，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说，就是以法莲人和马拿西人说，你们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揪之地，三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神，我们来到你面前，让我们回顾今年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帮助我们，好像我们要进入2024年的时候，主让我们也可以在你的里面，站在今年恩典的里面，主我们可以看未来你所要赐福我们的，不只是未来，不只是2024年，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手中，在你的手中可以成为不断成长的，不断去赢得你要我们赢得的那样子的一个儿女。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的信息，让说的和听的，不论是现场，不论是线上，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去赢得你要我们所赢得的恩典，和赢得你所要归向你的灵魂，来荣耀主你自己。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向着标杆直跑。首先我们要来看呢，以色列人到底他的标杆是什么。其实这是一场接力赛和个人赛，其实在个人赛的里面又分两部分，一个是团体赛，一个是个人赛。约书亚的标杆是什么？使百姓得地为业，这是神自己为他树立的一个标杆。在约书亚记1章6节说到，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约书亚，从约书亚才开始的，这是一个接力赛。从哪里开始？上礼拜正杰传道在那边说，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应许这地我要给你， 日子过了400年，经过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他们下埃及，到了埃及，到了摩西，再把他们带出来。这是一场接力赛。当我们去看你自己人生的时候，是的，你的人生是在你的里面是有许多的挑战，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早就知道你，而且不只是看见你。常常我们会听到说有什么贵人相助啊，神会自己调动一些的需要来让你自己的人生怎么样能够往前走，而且你的人生也不仅仅是你的人生，你的人生在上帝计划的里面，是在上帝宏观计划的里面，你要能够看见你要完成的事情。神对约书亚说，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落入一个说，就是我一个人而已啊，就是我一个人在打拼。不，你在神的国度里面绝对不是一个人。因此我要鼓励在座的或者在线上的弟兄姐妹，特别是线上的弟兄姐妹，你务必要回到实体的聚会。因为你在线上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啊，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但是你就看到你自己而已。但当你回到实体聚会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也不是一个教会，我们乃是基督的身体。约书亚是什么？承接列祖，神给列祖的使命。在约书亚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他说这是摩西死了，你要起来承接这样子的使命往前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场接力赛，但是在约书亚身上也是一场个人赛，他要不要承接这样的使命，承接这样子的挑战，把他对过去，说真的，有一句话说换了位置要换一个脑袋，没错，他不再做一个跟随者，他要做一个带领者的时候，他要知道他要承担的是什么。所以神对他说刚强壮胆，因为你要起来做领袖。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说在神的国里面的时候，你要从2023要进入2024的时候，你换了一个年，换了一本记事本，你要跟神求说，上帝啊，把我的心胸放得更大吧，把我的眼界你帮助我能够看得更远吧，让我在这场接力赛的里面，我个人的表现是能够让这场比赛怎么样继续下去，能够是在神的手中继续往前走。因此我们要来看到底这场接力赛，神说要让以色列人得地为业的时候，这是一场个人赛，是对约书亚而言是个人赛，但对以色列而言就不尽然。在我们这边画的1到15节，一章到十二章，这么讲到是他们从过河一直要到什么，到吉甲那边去征战，过河得地分地持地。对约书亚而言，神说你要必使这百姓得地为业，其实约书亚记本身一直讲的就是土地，就是土地。这样子的祝福不只是对亚伯兰说的，亚伯兰，神对亚伯兰，我把地给你，其实在创世纪就已经这样说，神对亚当说什么，我要赐福给你，你的后裔要什么，要生养众多，然后呢要治理这地。神的计划绝对不是从亚伯兰开始，神的计划是从神在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这个计划。你要什么，你要是一个蒙福的人，然后呢你会生养众多，你不是一个人，然后什么，你会在神给你的地上面怎么样治理。只不过神在众多的人里面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了以色列人来治理这地。因此我们要来看他过河的里面什么，你会看到他的智慧，他跟摩西的做法不一样。为什么？时候不一样。他派探子出去过河的时候立时为祭，然后呢过河以后在吉甲那里怎么样行割礼守月节。在得地的上面，他有中部的战役，我们很熟悉的耶利哥、爱城， 到基甸，但南部在北部，花了差不多7年的时间，把那地的主要的政权都什么一一的击溃。我说击溃不是他得地，而是什么？他把那些的权势怎么样瓦解掉。因此到十三章一开始，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已经老了，但还是有很多地还没有得到。其实在前面的得地里面，他得到的都是一些关键的地方，他并没有什么实质的获得太多的控制。因此在分地的时候就会有不一样。河东两半支派，还有这边讲 2.5 个支派是怎么讲到的，是犹大支派和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圣经以法莲和马拉西半个支派，另外7个支派是怎么样还没有派定的地方。河东支派在摩西时代已经指给他们了，这 2.5 个支派在约书亚的手上，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16章17章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那2.5支派他们也得到了，但那个7个支派他们要什么再往前走，最后持地最后一段就讲到什么一样，河东支派要回去了。约书亚对他们也有一段很宝贵的训，最后他们一起再来立约。这边讲到接力赛、个人赛，亲爱的弟兄姐妹，1到12章他们全体一起去打仗的，是团体战。为什么要鼓励你参加教会、加入小组？是因为这是一场什么？不是一场个人赛，不是看一个人表现。固然是约书亚带领，但是连河东两半支派也一起参与这场征战。但到了13章到21章，这是一个什么分地的时候？分地的时候，但在分地之后，他们要全体一起来立约，这是一个整体的事情，这是一个整体的事情。今天我们所看的17章这一段，就是在分地。其实上次我们所谈的加勒跟厄多涅也在这个段落。我们最后来看他们的对照是什么？对照是什么？这场接力赛、个人赛，接下来就是什么？标杆到底是谁说了算呢？我分了地，但是一分地你就会发觉意见不合啊，意见不合。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2次，其实 这段很短，16节一直到18节，14节一直到18节，14、15是第一次他们的对话，16、17、18是他们第二次对话。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都赐福于我们，我们族大人多，你为什么只给我们一丘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很特别，你们看到这不是讲哪一个支派，他讲的是什么？约瑟的子孙。约瑟子孙是问题是什么？他们看事情有对的那一面，但是他们看事情有他们狭隘，或者是 他们心里面有他们自私的那一面。什么自私的那一面呢？首先我们已经蒙神赐福了，所以我们族大人多。的确以法莲支派加上马拉西支派可以说是最大的什么一群人呢、将近8万人呢、将近8万人，近连犹大支派都比他们再少一点。他们说什么？我们是蒙神赐福的，所以神祝福我们那么多人。到如今神既然祝福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是吗？他们自视与其他支派怎么样高人一等。他打的旗号是什么？我们已经蒙神赐福了。其实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约书亚是哪一个支派的？约书亚就是以法莲支派的。从个角度来讲，他有一点跟他呛呛，你这胳膊怎么往外弯呢？你分地怎么样？他们算起来，约瑟是有2个孩子，以法莲跟马拉西， 在雅各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神就怎么样，透过雅各让这两个孙子成为他的孩子。但在分地的时候，在雅各最后在创世纪最后面祝福的时候，却仍然认定约瑟支派为一个。所以说对于约书亚在分地的时候，其实分地的标准到底谁定的？神自己定的。约书亚不过执行神的命令而已。但是这时候这两个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上帝赐福于我们，你怎么可以不给我们更多土地呢？你怎么可以不给我们更多土地呢？你为什么只给我们一阄一段之地？一阄一段指的是什么？一个支派可以抽一阄一段，但是我们是两个支派啊。我们从雅各那时候就已经认定我们是两支派，你怎么可以不给我们？那是他们从他们自己的眼中自视甚高，他们从他们自以为是的眼光看自己可以高人一等。但是我们看到他们除了不给我们更多土地这个问题之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你应该利用怎么给我们好的土地，让我们容易生养。耶稣对他们说，这土地够啊，有很多树林啊，你可以去砍伐啊。他不想啊，他想什么？只想他安逸。另外耶稣说什么？那平原那边你可以去打啊。他们说那边有铁车啊，我打不过他们啊。哪有这种事情？你看到这方面说，你优先给我们容易生养的地方，不要忘记这时候是暂时。但对约瑟的子孙以法莲跟马拉西半个支派而言，他们在那边说什么？他们这边挑战权柄的时候，他们只想到他们自己。前面我们讲到说，这是一场接力赛，是一个个人赛，但是这边凸显出来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只想到什么？你应该给我们更多的土地，你应当让我们能够容易生养我们这么多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看到上帝应该祝福我，上帝你已经赐福给我了，但为什么他得的比我多呢？上帝你已经祝福给我了，为什么我生活要比他还辛苦呢？我应该可以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但是为什么我得不到呢？约瑟的子孙他们所设计的标杆跟我们上上礼拜所看到的迦勒的眼光是不一样的。迦勒是什么？迦勒看见神给他的祝福，他就怎么样刚强壮胆的往前走。但约瑟的子孙是什么？他们只是想到他们怎么样运用他们所谓的族大人多的，好像人多声音就大，怎么样希望得到更多的资源。不，标杆不是谁说的算，甚至也不是约书亚说的算。约书亚面对自己的族兄弟，他非常知道他必须站在上帝的那一边，站在上帝的那一边，向着标杆直跑。神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他知道他后面所碰到的事情是敌人，他后面会碰到什么自己内部的一些纠葛，但是他必须怎么样刚强壮胆在神的律法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律法是什么？对约书亚而言，上次我们已说了，对约书亚而言，他非常清楚，他站在摩西的身边40年的时候，他看见摩西怎么样从创世纪一路写到生命记，他听到摩西不断的去教导他的百姓要守神的律法。甚至他看过一件事情，这些事情是什么？是不在律法书上的判例，怎么办？连摩西那么有智慧的人，那么有权柄的人，他都说不，我们拿到神面前问问上帝要怎么解决。 因为这不是他的经验，不是他的权柄，而是神的原则，向着标杆直跑。直跑不是跑最近的距离，直跑乃是按着神要你做的，神的引导。神可能会引导你进什么？进旷野。神可能会让你进入缺乏之地，神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状况，但你能不能一直跑在神要你的赛道上面？神要你的赛道上面。因此我们来看约书亚怎么对他说，对他们说呢？这两段约书亚的回答，这是我们必须去留意的。约书亚说，如果你们族大人多，嫌，中文的翻译很好，其实这只是一个介系词，中文把它翻出来，你里面那种什么那种的不满，你嫌山地狭小，你可以上，你干嘛征战？你可以上那些比利洗人、利法因人的地区，什么砍伐树木？你可以到别人家里面去砍树啊！比利洗人是谁啊？是住在山地的原住民啊。利法因是谁啊？是亚纳族人啊。不要忘记，加勒才杀了亚纳族三个族长。他对以法莲说：“你们可以怎么去在别人的土地上面怎么开发土地啊？因为这时候是征战得地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职场上面表现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表现出来什么？神给我们的智慧是处理问题的智慧。神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忠心有见识，忠心良善。别人在做小圈圈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在团体的里面促进和睦呢？约书亚说，不要嫌啊，上帝给你的恩典不要嫌弃，更何况在这恩典的里面，上帝会帮助你。十七节那边怎么说？约书亚对约瑟家说，就是以法莲、马拉西人说，这时候直接点名这两家人，以法莲和马拉西人，你们族大人多，若是神祝福里面，后面一句很重要，并且强盛。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只是族大人多，就想多一点福利。但马拉西说什么？你们应该是强盛的。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应该是强盛的。他们对约书亚说，上帝，你看见上帝赐福于我们，你说在你手中有恩典吗？你说我比别人 不如啊？不不不不，你手中一定有上帝给你的恩典。然后呢，而且这恩典是上帝祝福的话，你就是一个强盛。约书亚继续对他们说什么？你不可仅有一丘之地，没问题，三地要归你，你可以去砍伐树木。再说一次，你可以去砍伐，因为那边有利法因人，那边有比利洗人，你可以去对抗他们，因为你是强盛的。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问题是你要不要站在该站的位置上面。今年已经快过完，但是如果是你回头，不是等到年底跨年祷告会的时候才去数算恩典，你现在就需要盘点你今年的恩典。之前有跟大家提过，我从四月开始参与三树福音宫、三树福音中心的侍奉，但是我最怕他们问我一句话：牧师，我们要做什么？我说我现在还不知道，等他们十月又问我，牧师，已经十月了，明年我们要做什么？今年我们可以不过，就这样过去。我就觉得，上帝啊，在十月份的里面， 我要怎么去看明年的事情。但随着，不是因为我老练，乃是神好像把这样子的责任透过主任牧师的邀请让我参与三树福音中心的时候，其实我要讲一句话，得益处最多的是我。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去看到弟兄姐妹的成长。另外我回头再看我在职场上面侍奉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去成全弟兄姐妹。在这过程里面，感谢主，神又召聚了郑杰夫妇他们在我们当中。我是觉得神的布局超乎我们能以为的布局。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在小组里面也有一些的变动。今天下午才跟一个小组在谈，因为他们的组长多次的异动，那我说好，我就先进去看一下这个小组。经过了从大聚之后，我就跟这小组沟通说，好，明年我们会做什么样的改变。我希望我在群组上发布的时候，大家可以提供意见。我们不需要变成一个这边讲的族大人多，不，那个小组不过就是四五个人而已。但是我们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因为我是牧师有经验，我在对你们说，我去三树的时候，我对他说，对不起，我没什么经验，我不过跟你们一起来服侍。同样的，各位都在职场上面，你们所面对的挑战远比我在办公室里面能够想的更多更实际。但是我愿意，或者我们全职的同工愿意在职场上面与你们一同站立。约书亚对约瑟家说，你们是强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可以怎么样战胜迦南人他们的铁车。虽然他们你看他们是强盛的，但是你有上帝的背书的时候，你只要走在上帝的恩典里面的时候，你可以战胜他们，也能把他们赶出去。但是如果你看从约书亚记从16章17章一直到40纪的时候，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说可惜是什么？他们允许这些外邦人继续住在他们当中。因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打不过他们，一个是打不过，一个是什么？他可以找他们来做外劳。这不是上帝的计划，这不是上帝的计划，是因为他们的侥幸和他们的安逸所造成的结果。所以你可以看到40纪许多的反复的问题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常常被这些所谓外来的势力怎么样？外来的势力所辖制，外来的势力所辖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说，这不是过去的历史，这不是过去的历史。当我在为这题目今天的信息定题目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题目不是向着标杆直跑，我第一个题目是，我怕写出来有人会骂我，我第一个写出来说，你在约书亚记第几章第几节。我第一个想问的就是问我自己，我到底在约书亚记的第几章第几节。我们虽然是一个群体，对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是一个群体，但他发觉分地了以后，有一群人像加勒一样跑得飞快，那是在13章14章里面。那另外一群人是什么？在他扯后腿了，就是16章17章。他们虽然是一起打，但是等到分地的时候呢，却显出极大的距离。当你去读约书亚记的时候，神要你去得地为业， 你在一个群体的里面，你可能可以表现得很属灵，但是若是你神让你自己去，神快让你去主张一块地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上帝对我不公平，为什么他可以享福，我这要怎么那么汗流满面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说，向着标杆直跑，不是标杆不是我定的，这条赛道也不是我定的，但是神要求我的是什么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对约书亚而言，他面对他的族兄弟来挑战他的时候，他心里面还是一样专心听从主帅的吩咐啊。他没有因为这是他的族兄弟怎么样，就有小动作在那里。对于加勒而言，他对约书亚说什么？45年前。我们站在摩西的面前，摩西所说的话，摩西所传达神的话，你都听见了。摩西不是害怕加勒，摩西乃是不是约书亚不是害怕加勒，约书亚乃是知道这是神的命令，他就差派加勒去打希伯伦，而且把希伯伦给他。同样的，今天他在这个赛道上面，他仍然听从元帅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找别人为你祷告，你可以找牧师，可以找你的小组长，你找你的区牧为你祷告，但是你愿不愿意去听听神怎么样对你说话？再说神力对你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嫌神说的不对，神说的不讨你的欢喜，然后呢，你就挑你自己要听的那一块去做。其实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改变的时候，对约瑟的子孙而言，是一个让他们能够成长的机会。对我们来讲，现在绝对是弃绝老我旧的习性的时候。当约瑟要对说，你们不要嫌神给你们的地方不好啊，神对你们，你不要嫌神给你的环境恶劣啊，你不要觉得神不公平啊，现在绝对是弃绝老我和旧习惯的时候，向着标杆直跑。对保罗而言，说真的，保罗说了一句话，我希望你们都过得很好，只要不要像我有锁链了。若是你说你要效法保罗的时候，保罗说他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在神的里面是不断成长，但他们受的患难可以少一点。求神帮助我们弃绝老我，是需要有环境的，环境的熬炼。若是在顺境的里面，你就会像约瑟的子孙说什么？上帝已经赐福你我们了，已经是足大人多了，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会过安逸的生活，选择安逸的道路。但约瑟说不要闲了，你要去打仗了，你要上利法伊那边去，上比利写人那边去，你要继续怎么样？继续征战。不要忘记他们的先祖约瑟，神给他们的道路是什么？非常的弯曲，被他的哥哥卖，被他的在埃及的主人怎么样？波提法怎么妻子陷害，到监狱里面去，这都是一个熬炼的过程。经过这样子的过程，人可以认识约瑟，旧约的约瑟里面有神的灵。同样，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的问题交给在神的手中。当你愿意走在神的赛道上直跑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帮助你怎么脱胎换骨。第二，现在绝对是起来承接使命的时刻。这边讲说，你们族大人多，并且强盛， 神为什么要让你们强盛？是因为神要赐福给你们，神要让你们能够在这块，说真的，解经家说他们所得的地是以色列人最富足，这那块土地上最富足的一段地啊。但是若是要得到这富足的一段地，他们必须起来征战，不只是打败刚才所讲的三地的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他们还要打败的迦南那些住在平原的上面的铁车。神应许他们说，约书亚说，你们也能把他们赶出去，只要你起来。其实前面已经有迦勒的例子了，只要你们起来效法前面的迦勒的榜样的话，你们一定能够承接使命。神愿意把宽阔的地给你，但不要忘记，宽阔的地上面所住的那些的权势，它不会自动退出的，是你需要怎么去治理他们。神对亚当说，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然后呢，治理这地。你的生命是上帝要祝福的，你的生养众多可以在教会里面所谓的好像你很多的服事，但是你的生养众多也可能在你的职场有好名声。那好名声说真的，在初代教会七个执事上面就是一个标准，要有好名声，要在社会上有好名声，不只在教会里面，要在社会上 让人看出他们是一个忠心的人，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能做什么事情，管理范事，不是指教会里面的事情，而是神所差派他们的事情。以至于他们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以至于在他们的当中有一个是传福音的腓力，把福音借着埃提阿伯太监带到非洲去，这些都不是使徒们所做的，起来承接使命的时刻。当 你在你的职场，你会写明年的计划，你会写明年的业绩，但是你愿不愿意写下你在职场上面你愿意被什么怎么来使用？我讲的不是传福音，千万不要把传福音摆在第一个，因为如果是别人没有看到你的好名声，别人没有看到你 在公司里面的怎么样对公司的贡献，他不会相信你的神是什么，是一个祝福的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职场上面经历的是什么？我们是对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有什么有益无损。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能够提供的是不只是你的智慧、你的技术，而是有上帝与你同在，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怎么样？他们必得承受地土。若是你在你的公司，在你所在的办公室是一个麻烦人物的话，求神帮助我们，这时候是让我们弃绝老我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让别人看到我们是一个和平之子，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在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是对着神的标杆，不只是写下你企业你的工作需要的那样子的业绩，而是你说，上帝啊，给我智慧，让我能够超越我所过去所认知我能达到的目标。或许你常常会有人会说到，我在企业里面，我在办公室里面，我不是做一个主管，我怎么能够去影响人？不，职位的确可以帮助你，但职位没有职位绝对不会限制你有的好的表现，不会的，因为上帝不是看这个，上帝看的是什么？你愿不愿意让神来使用？我们同低头来祷告。当你在写今年的绩效考核的时候， 当你在想明年你要定什么样的计划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神的眼光。若是今年你的绩效考核没有到达，应该讲没有到达主管所认定的标准，我告诉你，也就是没有达到上帝所认定的标准。不要埋怨，不要嫌你的主管对你不好，也不要埋怨上帝，说上帝啊，你不公平。上帝必定赐福给你，因为他已经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你了。在基督生命的里面有无穷的智慧，还有无穷的韧性，让你可以在困难的地方有超乎异常的表现。求神帮助我们，今年好像也无法改变太多，但是我们愿意站在神的恩典的里面，眺望2024年的时候，主，愿你与我同在，好像与旧约的约瑟同在一样，他就凡事顺利，不在乎他的地位高低，乃在乎他有神与他同在。在波提法的家里，他可以做管所有奴隶的事情，就在监狱的里面，那最龙蛇夹处的地方，典狱长敢把监狱交给约瑟来管理，以至于他可以成为法老的宰相，治理埃及全地。再说，权力不是你争取来的，权力是你顺服神，神所赏赐的。求神恩待你，恩待每一位。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到神的面前，主，你永远与我同在。
危难临到，我心靠你，深知你必领我渡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
危难临到，
危难临到，我心靠你。
危难临到，我心靠你，深知你必领我渡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
当暴风雨向我靠近，
有你同在，
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
靠你丰盛应许，
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
我们能站起来对主说，
祝你永远与
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
靠你丰盛的应许，
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
坚固磐石
你。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应该你。
我们同声我们来祷告，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我们的神对你我们所说的，哦，如果是你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哦，他就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哦，主啊，你丰盛的应许成为我们的依靠。哦，好像加勒一样抓住你的应许，40多年来他坚定地相信这应许是真实的。主啊，使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愿你的祝福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哦，主，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或许会遇到风暴，我们在职场上面或许会有遇到难题，主啊，但是你与我们同在，但是你站在我们的身边，纵然在夜晚的里面，主，你能做我们的光来引导我们往前。哦，主啊，使我们仰望你，主啊，使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当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主，让我们看到约书亚就是站在你的面前，带领百姓得地为业。主，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像约书亚一样，哦，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站的地方，我们所在的职场，我们所处的环境，这是你量给我们的地。让我们能够像诗人所说，用神量给我们的地，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们的产业何等的美好。哦，纵然这中间有荆棘，哦，有困难，甚至有暴风，但是你用神量给我们的，因为你做我们的产业。哦，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看到问题我们就退缩，主，让我们在你的手中支取你丰盛的应许，不是我们一个人，是让自己所召聚来的儿女们一起来跟随你。为线上的弟兄姐妹祷告，上帝要祝福他们，不论他们因为任何的环境而没有回到实体的聚会，求你依旧祝福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在所在的环境的里面蒙受你自己的祝福，以至于他们在回到实体聚会的里面就要分享这样子的见证。主，让能够激励我们，主，让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和线上的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遇见什么样的危难的时候，就帮助我们信靠你，因为你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复活，赐下宝贵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是软弱的，但帮助我们不断的致死老我，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有基督的荣美。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恩典和他的大爱，常与我们同在，并且让我们在圣灵的里面依靠他，与他同行，让我们在人群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把荣耀归给神。